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到礼拜四前进黄金屋单元，今天要介绍的这本新书呢，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有兴趣，因为呢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最近这两年呢最夯的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 AI 哦。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书名叫做一本搞定生成式 AI。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谢梦燕，请梦燕呢来好好跟我们聊一下这本新书。面早安。
好，早安，大家好，我是无缘佛界教学教室的 GoGo， 我就是梦燕。
好，梦燕之前那本书出的时候已经来跟我们聊过了这个 ChatGPT， 对不对？
是，
已经超过一年吧，一年多前了。
好，
对，这一次呢出了这本一本搞定生成式 AI。我相信很多人呢过去这两年都听过生成式 AI 这个名词，感觉好像是很熟悉的东西，但你如果去问很多人什么叫生成式 AI 的话，可能很多人还是不傻傻，讲不出个所以然啦。所以呢今天呢一开始先请这个梦燕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生成式 AI。 那它跟我们过去想的这种 AI， 跟我们认知的 AI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去年一整年都在教书哦。那其实有很多学生，甚至很已经是出社会的人，我就问他说什么是 AI， 他们都说 ChatGPT。那其实这是很错误的，因为他说，我跟他说，那你用 ChatGPT 做什么？他就说，他都用它来做报告，然后投影片。然后在想投影片应该是内容吧，
是。
然后我就说，那你投影片怎么生成？他就说，那 ChatGPT 付费，他就可以生成投影片。
好像有钱就可以叫他做事，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很正确，但其实这是错的。因为为什么我这本书要叫做生成式 AI？因为其实 ChatGPT 就是内容生成式 AI， 它其实产生就是内容，它就是生成文字，它是扩展文字，让文字变成有道理，变成说符合要求。所以像我的肚子很饿，就是我的肚子、肚皮、肚兜，它会一直去扩展那些文字，所以让我们觉得很好像是人在讲话。但是你要它生成投影片，那就不对了。生成投影片的话，可能就要有投影片生成 AI。你要生成图片，那就要有相关的图片生成 AI。好，那当然你要是付费版，那你可能可以接一些外挂，但是要的如果单就 ChatGPT， 它就是内容生成式 AI。所以这本一本搞定生成式 AI， 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 AI 都是生出来的，它的不管是图啊、影片啊，还是文字都生出来的。那我们应该要懂得去用各种的 AI 去完成你的工作，而不是只有 ChatGPT。
好，那我们待会就一步一步来介绍各种不一样的工具，还有怎么样的使用的方式。这本书呢，我觉得梦燕的 这个跟出版社的这个做法非常好，你们都是用图文式，用这种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用图解的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些生成式 AI 的工具，对不对？
是，没错。
当初的想法是什么呢？
其实教书教久了也知道，很多学生说他会，但实际上你没有给他看到他就是不会。
哦，这句话讲得好实在，对不对？
就像有人说，我看到学生出一份报告，我就问他说，那你这报告怎么出来？他就说，请 ChatGPT 给我出这一个什么标题的报告。
嗯，
其实这样出来的都是所谓没有灵魂的报告。
没有灵魂的报告。好，待会再请你教我们怎么做出一份有灵魂的报告。好，那既然今天请孟彦来聊这本书，我们就从最开始的这个概念开始。我们说 AI 其实用翻译直译就是人工智慧，对不对？到底什么是 AI？ 那它跟生成式 AI 的这个关系应该怎么去界定，怎么去了解它呢？
生成式 AI 就是从无生有嘛，你从你要它产生一个图片，产生一个影片，从没有到有，你给它一个指令说我要一个候选人竞选的影片，它就帮你产生嘛，所以从零到有。但是你会怎么用？为什么我希望大家懂得生成式 AI？ 因为其实我希望大家要有生成式 AI 的素养。
嗯，
因为现在的工具越简单，不管你要生成影片、生成图片、生成文字，你可能一句话就可以帮你完成。
是，
好，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AI 的脑袋。
嗯哼，
那你要是有看这本书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我的工作里面，你要成为一个 YouTuber， 那你就需要内容就要用 ChatGPT 产生。那你里面的素材、图片，那就是图片生成式 AI， 可能 Midjourney 或者抖音之类的。好，那你如果是影片的话，就 Runway 啊，或者将来大家万众瞩目的 Sora。那种影片出来跟真的一样的，
是，
对，那这个的话，你就要有这个 AI 的脑袋，你才懂得怎么去用它。
那请问一下那个孟彦哈，
是
AI 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生成式的 AI 就同步出现了吗？还是它有什么样的演进过程？
其实 ChatGPT 就已经是内容生成式 AI 了。它其实从那时候，只是说大家没有去研究它的道理，大家只觉得它好神奇哦，就使用它了。但实际上这些都是透过它几个生成式 AI 的一些技术，然后综合起来才有现在这个模式。就像以前是深蓝电脑啊，那个打败棋王嘛，然后再来就是 AlphaGo 啊，进行 AlphaGo， 为什么大家没感觉？因为他们就只会去分析那个棋谱嘛。
是，
对，那现在生成式 AI 的话，它是真的是透过很多资料库的做分析之后，它其实也不能说资料库分析，它是真的透过资料库让它有这个脑袋之后，然后去完成你要的指令。
你刚刚讲的深蓝，如果有一点年纪的，没有啦，也不一定要有一点年纪啊，哈，就是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当初这个深蓝出现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轰动的新闻，就是它败了人类的棋士棋王，对不对？好，那个时候大家对所谓的人工智慧就可能比较有接近性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说好像已经有点初步印象，觉得说这个人工智慧可以做什么，就像你刚刚讲，它其实也是分析棋谱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然后再跟这个棋士对弈之后它得胜了，对不对？好，从这个深蓝一直这个演进到现在所谓的内容式这个生成式的 AI 的话，它中间有什么样的过程？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以深蓝电脑那时候来讲，你叫他要产生别的东西，他产生不了。你怎么问他，他就只会是给你棋谱，而且他不会出现新的棋谱。
因为他是根据旧过去大家下棋的那个资料做的一个分析出来的， 对不对？是。
那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有很多技术的发展，尤其是 Google 的那个谷歌大脑，就 Google Brain，还有一个 Transformer 的模型，所以让我们有懂得让文字去做一些比重，让它可以生成出文字，它符合我们的要求嘛，然后去分析判断之后，一个参数甚至几兆的参数，然后之后它就能够产生我们一般所使用的文字嘛。好，所以这个就是生成式 AI 的别。那以前没办法，就是说，他就只会从棋谱去找如何破解棋王。对，那这样的话，那个就不是生成式 AI。
那我们现在讲生成式 AI， 就是说，大家也说，它是不是有个什么所谓的学习的过程？那收集资料之后，它会就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这个所谓的学习过程，跟我们平常人类去学习的过程的概念是一样的吗？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掺杂很多人的智慧在里面。
哦，怎么说？
所以之前 ChatGPT 不是有消息说什么他雇佣人很便宜的人工，对，在那边给一些文字的比重，其实这是个事实。
哦，
就是说他一定要有，譬如说有些文字什么叫做正确，譬如说肚皮肚兜，我肚子很饿，我不可能肚兜嘛，所以就会有人给他一个分数，是说这个不高的。 这不高的，然后他知道这些以后，他的东西越多了以后，他就越有人的脑袋。
嗯，
就像很多人就觉得说，你要让 ChatGPT 产生一个艺术的文章，你要怎么做？
嗯，
其实很多人就会想说，哎，给我一个毕卡索介绍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我一定是给他毕卡索的图片，然后请他分析说你觉得他是什么，他就告诉我毕卡索的这个画风是什么，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然后最后我觉得有道理之后，你再给我分析这个。你再给我相关的内容产出，他先去看图是什么，再告诉我说毕卡索的图片是怎么样。
是，
对，所以其实他的思维已经渐渐有点像我们人的脑袋了。
嗯，
对，但是他还没有办法取代我们人脑。
是是是，就是说他已经有演进，说他可以根据资料去做一些演算之后，做出我们想要的一些答案出来就对了。好好，那讲了前面这些概念之后，大家一定会想说，我要怎么去运用这个所谓生成式的 AI？ 现在大家最知道就是ChatGPT 嘛。好，那问题是刚孟爷讲到 ChatGPT 只是生成式 AI 的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一小部分，但是因为现在大家最熟悉的这个，我们就从这个 ChatGPT 来讲，就是说，我要怎么去运用 ChatGPT 来，产生我要的东西？上次你还特别提到说，问问题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不对？好，那怎么样去使用 ChatGPT？ 而且现在有所谓你刚刚讲的付费跟不付费，那差别又在什么地方呢？
嗯，其实现在的 ChatGPT， 你要是不付费的话，你可以用部分付费的功能。
哦，真的啊？
对，
那为什么还要付费呢？
对，但是你会发觉说你会很想一直问下去，他就到一半就停住了，跟你说四个小时之后你可以继续用。
哦，原来如此的，
你就跳回免费，
就是先引诱你入坑。
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不得不使用它这样子啊。哦，了解。是，那我相信可能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有人使用过它了，但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怎么使用，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好，怎么样开始使用 ChatGPT？ 我们就从免费的开始好了。好，对，
其实免费跟付费的差别，我觉得付费的话，他的确比较聪明了。
嗯，
他的确用他的参数是比较多的，然后也是他的那个资料库的时间也是比较靠近我们的。
哦，是，
对，所以你比较容易找到说你问一些时事的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正确。
嗯哼，
好，但是我其实不管是免费或付费，我都会推荐大家用，因为免费其实也已经很适合很适用了。
嗯，
那我们要怎么用才用得好呢？
对，
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说，你不能把 ChatGPT 当成一个老师啊。你要是老师的话，你一定问他说，我要写一本搞定生成式 AI， 请问我要怎么写？
嗯，
一般人会这样写嘛，会这样讲嘛？他一定会先给他说，我会把他当成是我的学生。
嗯，
我会告诉他说，我要写一本搞定生成式 AI， 请问你觉得生成式 AI 是什么？
哦，我觉得你这个比喻很好，可能很多人就像你讲，当他提问题的时候，用学生的角度去问老师问题，他就问你说，哦，我怎么做？这个答案是什么？
对，
但是你的意思说，要跟他互动的话，你必须要是从老师的角度去提问，对不对？好，就把他当作是你的学生，请他交一份作业给你就是了。是，哦，是是是，哎，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为什么说这本书非常实用，就是他在这个最后一个章程哦，有实用的范例哦，在教学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就从实用范例里面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使用这个 ChatGPT。
祝福都留给你，以 踪。
和平分手，爱已别我所求，
谁都不必太内疚，
接受无心犯的错，
也好过费心找理由。
悲伤分手，破碎的以后，
会随着时间自由。是伴侣，至少最后一刻，别让你受委屈。
从开始走到终于，
终于无能为力的结局，
在爱之外的差距，
还是过。
到了，你看，这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啊，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这本新书，非常的实用，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哦。书名叫做《一本搞定生成式 AI》，我们邀请到来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谢梦燕哦。梦燕呢，其实在上一本书出版的时候就已经来跟我们聊过 ChatGPT 了，这次呢要告诉我们，更深入的一些生成式AI 的内容。刚刚这个梦燕非常的深入简出的介绍什么叫做生成式 AI， 然后呢他跟我们了解的这个过去的 AI 有什么不一样，以及呢这个所谓 ChatGPT 应该怎么用。好，接下来就要请这个梦燕手把手来教我们怎么用 ChatGPT 来产出我们想要的东西。刚刚有讲到说在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呢，有非常实用的这个实用范例，我们就从这个范例来讲。好，如果我现在要请这个 ChatGPT 来帮我们制作一个旅行的规划，像我自己很爱旅行，那要怎么样去请他帮我做，才能够做出一份符合我需求而且非常完整详细的规划呢？
一般你要做旅行规划的话，我们大家会怎么做，就是上网去找嘛，那找了很多讯息又不知道怎么办。
对，
好，那其实我们只要给 ChatGPT 一个完整的地点，譬如说花莲，譬如说是新竹，好，第一个地点一定要有，然后再来就是你想要怎么玩，譬如说你是像艺术文化还是什么样的气息的，好，给他，然后让他说我要有相关的这些行程，那甚至说我晚餐我想要去夜市吃，那请他给我做一个这样的规划，那他就会帮你规划，但是你一定还要给他时间，好，不然的话他会给你可能一个礼拜，你又不可能去一个礼拜嘛。
像我们如果要去旅游，现在比如说就像讲我们找这个 Google 的搜寻引擎，我一定会打一个，比如说我要去三天两日，就打花莲三天两日游，他就会给我一些行程表。
是，
那我同样的这个指令下给 ChatGPT， 它会生成什么样的东西出来给我们呢？
如果只是说给我一个
三天两夜，
他就会跟你说第一天他会给你什么，第一天你要从哪边开始，然后一大早要去搭车，你比如说你说从台北到花莲，然后他就是会先说什么搭车之后怎么样入住饭店，然后中午要吃什么，他其实这个是很，我是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规划行程你要改很多啦。
啊，就是很一般，对不对？告诉你几点搭什么车，然后几点要去哪里，就把你只是一个时间表，
对，
可以这样讲，
时间表，
对不对？哈，
那他安排的东西又不见得是你要的，
是，
对，所以你就，
所以我要下什么样的指令，更可以让 ChatGPT 产出我要的东西。
我一定会告诉他说我要去哪边三天两夜，刚刚那个姐夫已经讲过这个了。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一定会在家说我几点的车，因为他绝对不知道我几点搭车。
哦，是是是，
所以我可能会中午到，那我说中午到的时候你给我安排一个行程，然后可能下午的时间给我安排一个行程，那你也要跟他讲我不要太累还是我要很紧凑，好，都要分析每一段分析给他，你可以分段的给，你可以打个逗点，就是说我要紧凑的，我要什么时间点不要给我排时间的，我要几点就要回到饭店休息的，
所以我可以一步一步来，对不 对，就是说我先给一个比如说三天两夜的一个比较大概的一个规划，我再下一个指令他就把这个原来的规划再加上我们新的指令的内容，一步一步把它补满的意思，对不 对，所以我要说你可以帮我找到比如说每个晚上5000块以下的这个住宿，他也可以帮我找出来这个规划嘛。
这个我就会建议你要用付费版本的
确定，因为你要去
安装一个它能够去网络去搜寻的，
嗯，
那这样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比较正确，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幻听的状况，幻觉状况。
所谓的幻听幻觉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觉得它是生成式 AI， 它生成是文字符合的文字，但是因为它搜寻的资料，如果它是搜寻啊，可能比较正确，但如果它没有搜寻，它就会用幻觉的方式告诉你说他觉得是什么，因为他生成文字嘛。
哦，是，
所以他可能也会给你一个花莲的什么大饭店，那可能他已经倒了，有可能。
是，了解。哦，那如果说我要说，你帮我设计，就是说，去找花莲的小吃，他也会生出他 这个资料库里面的小次资料给我们就是了。
会，
好，所以这个如果要我有一个详细的旅程规划，就像刚刚孟燕讲的，我们要一步一步的给指令，那指令当然越丰富，它给的内容就可能越接近你的需求，对不对？好，那这里面另外还有一个食谱，相信现在很多人对食谱也非常有兴趣哦。听说现在书局卖最好的书里面有一类就是食谱类，对不对？好，我常常去这个以前啦，现在没有啦，书店的时候，他们不是有办实体活动嘛？只要这种美食的什么现场示范，哇，都是一堆人都在推销食谱。那如果要这个 ChatGPT 生成食谱，可以生成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可以跟我们像买一本食谱书一样那么的详尽吗？
其实你如果说给我一个食谱，那你糟糕了，因为他如果给你一个松露炒饭，那你还要买松露，
是
买了很高档食材，
所以
我应该会跟他讲说，我的冰箱里面有鱼，有一坨饭，然后有菜，有蒜。有葱，我有这些东西，你可以给我一份食谱吗？
哦，以现有手材料给他，让他生出一个可以做出来的几道菜的食谱给你，是这样？
没错。
哦，是，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我们讲要使用 ChatGPT， 绝对不能一个简单直接说，哦，我要一份食谱，
是，
哦，我要一个花莲三天两日游，
是，
你就要期待他生出一个让你满意的东西，不太可能，对不对？
是没错。
而且这个还牵扯到你刚刚讲付费跟没付费内容又会有差，对不对？
对，
那现在这样付费的情况是多少？就是我要，比如说，有期限吗？一个月要付多少钱呢？
它一个月是20块美金，大概就是640左右。对，那你随时可以取消。
哦，随时可以取消。
比如说我现在买了，今天买了，然后我取消，它会在下个月之后，它的今天断掉。
哦，是，是随时买也是可以随时断掉。
所以你最多，如果你发觉你不常用，你可以随时就取消。如果常用的话，其实600块真的也不贵。
是的，好，600块除以30，一天就是20块，20块就一杯咖啡都还买不到呢。
没错。
好，所以说如果想要尝鲜，或者说真的有需求的，可以试着用 ChatGPT 找出你要的东西。那我们刚刚讲都是文字，对不对？好，那现在很多人就说，这个生成式 AI 可以帮我们做很多的图表啊，甚至有人说，我公司要叫我做什么报告，我就交给 ChatGPT， 我就可以，这个去追剧了，去运动了，哈，或者说我要，出去演讲，要什么一个 PPT 的档案，它都可以帮我们做，真的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了吗？
其实它可以帮你产生 PPT 的标题内容。然后它可以帮你产生表格，但是你要它帮你产生一个 PPT， 那是做不到的。
哦，单张我要它给一份什么表格是可以有的。
对，是可以的。
哦，但是你要连串，比如说我现在出去要演讲，一个半小时演讲全部交给他，那是不可能的代志。
对，
所以其实大家好像现在期待也过高了一点点，
是没错，
就好像觉得什么交给这个这个 AI 好像都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我这本书才叫做生成式 AI，因为其实ChatGPT 就是内容生成式 AI。那你如果要那个，可能就要投影片的生成 AI 帮你产生投影片，那你再把 ChatGPT 的内容贴上。那你也可以，你如果要照片、图片，那就是图片生成式 AI。所以其实现在我希望大家会有生成式 AI 的 AI 的素养。
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素养？
就像是你交给大家给我一个任务，我会知道说，哦，这个东西我要用 ChatGPT 再加上 Midjourney 或者是抖音产生图片，然后我可能需要一个影片，所以可能 Runway 或者将来 Draw， 我希望用这个方式结合起来是我要完成的任务。那这个就是 AI 素养，所以不管 AI 怎么变，如果你有这个素养，哪怕它的演变再高级，你都会用。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如果要有图片，要有影音，或者要文字，其实都要运用不同的 APP 才可以完成，而且我们自己需要把这些 APP 做整合，才能做出一份你自己想要的一些资料， 对不对？好，
所以不是 AI 淘汰你，是你的脑袋不够灵活，你淘汰了自己。
哦，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对不对？好，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 AI 出来我就没有工作，其实不是这样，你要懂得去整合它生出来的东西，或许这是一条深入也说不定，对不对？好，那很多人真的觉得 AI 是万能，不过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新闻，也觉得蛮有趣，说，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什么都是万能，所以现在很多企业也使用所谓的 AI 技术。麦当劳就曾经用 AI 的去负责点餐，就后来听说这个点餐错误百出，对不对？哈，最后不得不这个取消了这个 AI 的这个服务。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哈，所以 AI 发展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他做不到，或者有什么缺陷，或我们对他的期待是不是真的过高了一点点呢？
目前的技术的确大家是有点过高，因为在我眼里看来，就是说可能再过几年后或许有不同的技术，但是以现阶段来讲，每一个 AI 我还是需要靠我自己去思考怎么样去结合，怎么去修正，怎么样教导他完成我的东西。
是，
对，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把它想象成像那个魔鬼终结者那个这么厉害的思维思考人类怎么行动的，那目前这个 AI 技术还是不太可能。
嗯，是。那讲到 AI 的技术啊，我相信最近大家看新闻也看到了哈，接下来很多的设备上面都会强调我附上 AI， 对不对？尤其是AIP。目前在投资市场也非常的热哈，你看相关的公司的股票都一直在涨哈。那接下来还有 AI 的手机也要出来了哈。我想这两个这个设备是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哈。像当初这个所谓的智慧型手机出来之后，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在人手一机，你好像没有手机，你就等于是瞎了，耳朵聋了，对，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哈？那接下来 AI PC 跟是所谓的 AI 手机，到底它可以我们做什么？现在也是很多人好奇的地方，是不是也请孟云跟我们来聊一下？我们现在来讲 AI PC 啊，因为这是目前最热的话，现在出来的 AI PC 它可以帮大家做什么呢？
第一个，你要处理 AI 的运算的时候，它必须要它必须要处理它的 CPU 或 GPU 这些快速的运算，所以你的主机一定会热
哦。
所以 AI PC 第一点要做到第一个重点就是它必须要很会散热。
哦，是，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架构必须要很会分散它的处理的东西，不然的话跑一个 AI 我什么都不能动了，我也不能玩游戏了，我也不能上网了，那这样的话就粉末导致嘛。
那 AI PC 听你这样讲，散热可能要非常的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因为我们平常一般使用电脑使用久都还会觉得还蛮热的，更何况你刚刚讲的 AI PC 听说要耗电量也非常大，
是
不对？
是没错，
那这个部分技术上面可以克服到什么程度呢？会不会我的意思是说AI PC 出来之后常常会因为这个过热而宕机的情况会发生啊？
其实 AI PC 要出来就是主要它第一个要分散它的处理速度，那让它不会这么过热嘛。对，那分散之后它一定有特别的导热技术，就像我们现在的主机，你看很多什么水冷式啊什么的都来，整个那个主机跟那个水族箱一样都有，
是，
对，所以其实散热技术绝对是硬体上面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要做，你要做 PC 就要做越薄嘛，越来越薄，它越来越薄又要散热，所以其实在设备上面做一些新的技术，我觉得这倒不是太大的问题啦，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就是处理的运算速度。因为
这个影响是什么？
对，因为 PC 我们的主机电脑跟笔电还是差很多，还差很多。你不管笔电再怎么新，它的 i9 跟我们主机的 i9 就是不一样，好，就是不一样，它就是会比较慢，好，毕竟就是这么小一台嘛。
是，
对。那现在的话，他们就必须要靠很多的分散式技术或者是架构层让它运算都能够分散出来，让它每个部门跟每个部门可以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对，那这样的话，这个才会有所谓的 AI PC。
是，
不然的话，跟以前也是 PC 啊，薄的也有啊，散热的也有啊。
对，那硬体部分有这样子。一个差别，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是
使用上面呢 ，IPC 跟我们一般的 PC， 它到底多了什么 AI 的功能，可以多帮我们做什么？还是就是刚刚我们讲，它就是帮我们生成这个图表啊、文字啊，或者是这个表格、影音。那我是不是利用现在的一些电脑，其实搜寻什么我都可以做得到？然后我也不需要买 PC， 就照你讲，我用 APP 下载，我不是都可以做到？为什么我还需要一台 AI PC 呢？
其实现在很多的 AI 我们都可以用云端的方式去执行。
是。
那云端方式执行的话，你只要有网络，电脑不要太差就可以。
是啊。
好，那但是现在有很多免费的，像 Stable Diffusion 就是图片生成式 AI， 还有 Video Stable Diffusion 就是影片生成式 AI，还有一些像那个 Meta 的那个 LLM 的大型的那种像 ChatGPT 的模组，你都可以安装在自己电脑。那这时候有意思就来了，不用钱了。
对啊。
不用钱，那你如果愿意买一个比较好的电脑 AIPC， 它能够分散这些处理的状态，那等同就是说你可以用完全免费的 AI。
是，
对。那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有将来出来免费的版本能够会不会比 ChatGPT 还厉害？
是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买了这个硬体的设备之后，可能可以用到更多更先进的 这个
甚至免费，
甚至免费的这个 AI，
就像我的书里面有教别人做那种数字人、数位的这种的，
嗯，
那你需要的就是或者是换脸，把你的脸换成别人的
啊，
对，
哎，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声伪技术，尤其这个去年选举的时候，这个声伪的技术呢，成一个讨论的话题啊，很多的电视影集也在用这个所谓声伪的主题在这个写剧情啊，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就来跟孟岩聊一聊，到底什么叫声伪的技术，它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一般人也可以靠这个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出来吗？待会告诉大家。
这种爱萧瑟的风加速了那万人温柔，扰不起我们的承诺。昨晚回忆的尽头，爱还在源头。风也落进了秋末，路不尽我的等候。
哦，哎呦哎呦，要走为何不说？有我，每次都是我错。若爱的流浪迷失。被时间埋葬，
被月光埋葬。
Oh, 爱我爱我，你说怎么能够？我挥手，跟我说了保重。披风袭来的月光，翻越爱的篇章，
一到最后遗憾，于脆弱的零下，痛却不化，泪水晕开的牵挂，
过去
我哭成一。脆弱的零下，痛却不说话，
故事光剑像浮华，你已经不像他，难道爱情本来就该杀？
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疫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不疲劳，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哎，你在做什么啊？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 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广进入单元，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呢非常的实用，如果你对生成式 AI 呢有兴趣的话，尤其是你如果想要运用 ChatGPT 来帮你做一些事情的话，这本书呢绝对是你的好帮手哈。这本书呢书名叫做一本搞定生成式 AI， 我们邀请到来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谢梦燕，他有另外一个这个算艺名嘛，叫 Mr. Gogo 哈，没有啦，不是艺名啦，他的
在 YouTube 频道的账号，
对对对对，好，那刚刚梦燕已经跟我们聊了这本书的大概的内容哈，以及一些生成式 AI 的相关的概念哈，刚刚有提到说这本书也提到了一个过去这一段时间非常这个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声尾技术，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声尾技术也是从 AI 技术衍生出来的哦。可是这个好像现在大家讲到声尾这个技术都比较偏负面的这个解读哈。先来跟我们讲讲，到底 AI 是怎么做到这所谓的声尾技术的呢？
其实声尾技术它不外乎就是这样子，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它是这样子。一个警察抓一个小偷，然后警察抓到小偷了，小偷为了不会被抓到，他就要再增加他的技术，所以警察为了要抓到小偷，再增加他的技术，所以他们一直在碰撞之后，就渐渐的这个图像就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像原来我们要它产生的东西，它透过这样一个技术手法，一直扩散到一个很真实的状态，所以你说要变成一个人的脸，要一个影片。换上另外一个人的脸，或者是直接把你换整个人给换掉，他其实都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就可以快简单的完成。
好，以前我们讲换脸，可能就是一张图片啊，把它P 上别人的脸哈，对，就是静态的，对。那现在的技术是可以做到，比如说一个人在行进当中，他一样可以把这整个脸换成，就是把梦魇脸换成我的脸这样的做法。因为我听说像有些这个影集剧集里面就已经有人把这个主角的脸另外一个脸在演了，是可以做到这个行进间也可以换脸，就是完全看不出破绽吗？
是，其实你如果说仔细看一定有破绽比如说舌头可能伸不太长
就是说如果我看到演员如果是被 AI 换脸的话，他可能这伸舌头就不太自然就对了。
比如说你在视讯的时候，你怀疑他是用那种声尾技术模仿的一个人或者是假装跟你直播。
对，现在直播很多听说也是用换脸的，
其实很简单啦，这技术我的书里面就里面的软体就可以做直播的功能。对，
你说换脸做直播。
直播
有这样的一个软体可以运用，就是
了。对，我里面已经有附一些软体，就是免费开源软体可以下载，它已经都包装，都已经包好了，你只要直接打开就可以使用。对啊，你可以直接换一张脸。
打开来就是我的脸就可以换成梦燕的脸，
对对对，
不用去做任何的什么调整这样子吗？
你只要把说它的来源，你譬如说如果是视讯的话，你就是视讯的来源，那再加上哪一张图片，那图片可能就是成龙啊，什么李小龙啊。
是。
对，那你就可以换他的脸，就像最近那个成龙不是一部这个电影，他因为他太老了，所以整个脸就 AI 去换。
是。
当然也怀疑那个人不是他，那个人是别人，只是换上他的脸。那这些对于技术来讲一点都
可是就像我刚刚讲，似乎这个技术大家比较偏负面的使用，感觉是这样子。
因为这本书有人就说，那你不就都在教诈骗集团吗？
是。
那我就回他，诈骗集团不用教，不会的只有你啊。
我觉得诈骗集团真的很厉害啊，因为说现在诈骗集团，不要讲这个脸啊，光是声音的部分就做得让你很难辨认，对不对？你刚有讲说其实还是可以辨认出一些破绽出来啊，比如说舌头，对不对？
是。
还有什么可以辨认出来，让我们一些方法吧，免得我们到时候真的被骗了。
你请他用手在脸上快速的移动在脸上，一定多多少少可以看到破绽。
哎，怎么个破绽法？
就是你可能会看到突然有一个地方变形啦、啊，突然有一个地方变好像变宽啦、啊哦，被挡住，因为对他来讲，对于这个城市来讲，他以为说这个不是脸
哦，所以他挥手就可以干扰他就对了对哦。好，那以后我们如果跟某人这个视讯不确定他是不是真人的话，可以请他做这个动作就对了。哎，这个还不错哈、哦，哇，哎，那以后呢，我们讲一点正面的哈、嗯，像这种。身为技术如果比较用在正面上面，可以运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其实可以用我目前这边很多的学生他用在教育，
怎么说？
因为他就觉得他自己不好看啊，但是他有武艺
哦，是是是，
所以可以让他的脸快速换一张他觉得很 OK 的脸。
嗯
对啊，因为什么，其实之前有一个论文写过，就是说一定要有老师在，学生比较做得下去，而不是一个单单的桌面录影或者一个黑板。
是是是哦，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教学式的这些影像
是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学生比较有学习下去的这个意愿就对了。
那前一阵子好几年前那是什么极速关头还是什么那个生死关头，那是那个摩那个赛车那一个、
嗯、
那个保罗他死掉了嘛，他死掉了也是用这个 AI 技术把他脸换掉。
嗯，
好，你只要找一个大概体型相似的，然后发型相似、嗯、那其实画就很像他本人。
对，这样听起来影视作品好像越来越多可能性可以用这个所谓身伪技术去做这个。
好，
那像比如说像对岸的有些演员因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个被禁演了，那可是片子又拍好，听说就是用身伪技术换个脸，
是
就是换人脸来演。
最近我听过一个比较感动的，就是在中国大陆的
啊，
好，他就是他的爸爸死掉了，但是他的奶奶是90岁高龄，他们不忍心让他知道他死掉了、
哦、是，
所以就是他的大儿子就用身伪技术、嗯、就伪装成他爸爸来跟他妈妈做个视讯，说他没办法回去啊、
哦、
然后在那边两个很感动的哭起来了。
了解，诶，对齁、哦、其实就技术是一个中立的东西，看你怎么用，对不对齁、哦、用在好的地方它当然就是有它的优点出来，但是用在不好的地方可能诈骗集团就使用了它，对齁、哦、所以真的技术有好有坏，看你能不能去辨别，不过要辨别身伪技术真的蛮难的。不过因为这个生成式 AI 衍生出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过去这几年来大家在讨论，就是所谓的版权问题。刚刚我们讲可以用 ChatGPT 来告诉他帮我产出一篇文章或者是一个影片或者是图表，那我们运用这个影片或图表甚至文字可能就会是过去某些人的创作齁。那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因为这样很容易踩雷，坦白说，对不对？
对，
尤其写文章，我们自己拿笔写文章的人，如果真的要靠 ChatGPT 帮我们写一个文章，他可能真的是从资料库里面找出一些文字就帮我贴上去了、啊、那这个文字可能就是过去别人的心血结晶，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其实你单纯从资料库产生跟人家一样的文字的、嗯、这个几率比较小
哦。真的吗？不是更大吗？
没有没有，几率来讲比
较小。我们不是从资料库抓出来什么就是什么吗？
它叫生成式 AI， 它不是资料库 AI。
哦，哎，这就是重点了哈，这就是
生
成式 AI。 好，今天告诉大家这本书的重点了，它是生成，因为它有经过演算学习之后， 对不对？
它叫做我的肚皮肚、嗯、它就会分我的肚肚什么肚兜肚皮肚子，
嗯，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文字，
嗯，
对，所以它这个你说每个字要完全跟那一篇文章一模一样，它不是只模仿一篇文章，
嗯，
可能是几十万篇甚至几亿篇文章，
嗯，
所以你说要跟你的几率是很小的，
是。
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一样呢？因为他偷懒了，他复制了他的网址，说我要一个跟他一样的文章。
啊，就回到我们问问题的方式，对不 对, 对？他可能就是丢一个网址给他说，我要跟他一样的文章，
或者是复制那个文章贴给他说，你帮我改写。
哦，你帮我改写哦，像这种指令就很容易踩雷，就对，对不 对,
对？对，
哦，
因为它的架构会一样啊。
是是是
啊。
好，那如果好，我问一下孟燕，如果我真的比如说我现在投资啊，我要他帮我生成一篇，就是说我想要写一篇这个 ETF 投资的相关的报道，比如说我要找出最近哪些 ETF 表现比较好的报道，我要怎么下指令可能比较不会踩雷。
他的资料没有到最近，
嗯，
所以你
哦不能用最近，
所以应该这样子做，
嗯，好，
其实还是有方法的。
啊，来来来来来，我们听一下方法是什么。
你不管是免费或付费啦，如果付费比较简单，嗯，你把最近的 ETF 的相关讯息都复制贴到一个面，
嗯，
然后丢给他，就等同他就有这个资料库了。
哦，是，
对，或者是说你直接在他的文字上说这个是 直接贴上送出，因为免费嘛，
嗯，
免费你就不能用附件，你就直接贴上送出说这个是什么，然后请帮我记得，我等一下问你问题。
哦，给他一个资料，
对，
然后再请他帮你从这个资料里面去生出一样的内容出来。
其实我一直在提倡大家要用的好，要用扫样本分析。
扫样本分析的概念是
给他一个小小的样本数，让他去模仿，嗯，或让他去分析，然后再给我消息，哦，那就会正确。那个幻觉比较
少，所以不要单纯给口令式的指令，对不对？哈，
像那季夫，你刚刚的那个话题，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幻觉。
幻觉，
他说最近这个 ETF 啊，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应该要怎样怎样。嗯，他其实他是乱瞎掰的，因为他生成是文字嘛。
嗯，好，大家有听出重点了吗？其实要丢样本下去，给你的东西才是比较贴近你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字的口头的指令，对不对？哦，昨天哎，聊了那么多，大家应该知道哎，怎么样去个哎生成式 AI 的这种 APP 啊，尤其是 ChatGPT 啊，哎，也许你玩过，也许你没有玩过，没有玩过的人听完今天节目，要不要去下载一下 APP， 稍微玩一下，了解一下啊，毕竟这也是投资市场现在很夯的一个话题啊，你要投资也要了解到底为什么大家喜欢用这个 APP， 为什么它的股价可以一直飙，这个都有相关点就对了哈。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要请这个孟月来跟我们总结一下你这本啊，一本搞定生成式 AI 这本书大概的内容需要给这个我们的读者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或启示，或者说希望读者从里面的学到什么呢？
是，其实大家都问我说 AI 要学什么学什么，嗯，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不要学，
不要学，
不要学，因为你要懂 AI 是在做什么，
嗯，
那其实你就去分析嘛 ，AI 现在什么都可以做到，影片、图片，还有什么文字，还有复制你的人，嗯，复制你的声音，所以这本书就像回旋书一样，里面你要图片要文字，它里面都有，
嗯，
那你要它音乐它也有，复制你的声音也都有，都在里面，好，但是你也不一定一定要用里面的软体，因为你只要去搜寻，你就可以搜寻到很多种软体，
嗯，
那你再去挑你自己顺手就好。那你如果挑不到顺手，就照书面的东西就好。
所以这本书基本上也算是一本工具书嘛，对不对？好，因为它图文并茂哈，而且呢，就像刚刚这个孟燕讲，你想要用什么方式去生成什么样的内容，它都有手把手的用表，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做哈。不管你要产生的是文字的内容、影音的内容，或者是图表内容，都可以照这本书一个一个来做哈。就好像有一个老师在你旁边。好，今天非常谢谢孟燕来介绍他的新书，他也带了几本新书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哈。如果大家想要拿到这本新书的话呢，我们一样老规矩啊，要在我的脸书粉丝团上面留言回答一个问题啊，今天的问题呢很简单哈，就是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哈？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写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上面哦，一样老规矩，到明天中午之前留言都有效。明天中午之后呢，我会从里面呢，挑出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就有机会拿到这本新书哦。今天非常谢谢孟燕，谢谢，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拜拜。
享受一个人的晚餐，不用两个人的床单，放空没太多重要的事项，城市中有多少人跟我一样，享受散步在片沙滩，双手握住一把阳伞，海风是不伤害人的对话，城市中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孤独一种随着念成的习惯，不在乎一个人的夜晚，害怕两个人麻烦，不是不渴望有人陪伴， 说的坦白，孤独原来是种安全感。享受一个人的晚餐，不用两个人的床单，放空没太多重要的事项。城市中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孤独是一种随着年成的习惯，不在乎一个人夜晚，害怕两个人麻烦，不是不渴望有人陪伴。若说的坦白，孤独原来是种安全感。随着年成的习惯，不在乎一个人的夜晚，害怕两个人麻烦，不是不渴望有人陪伴。若说的坦白，孤独原来是种安全感。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九月十六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你在做什么啊？
很少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